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我们敬拜赞美你、与你亲近的日子。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发出光来，再一次的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爱慕你，更加渴慕你，更加的知道如何遵行你的旨意，然后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和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愿你的圣灵今天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课程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边。主啊，做着那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无论是所讲的，还是所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生命同得造就。主啊，求你膏抹你仆人的口，让你的仆人所释放的信息，不是来自于自己，乃是来自于你。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能力。主啊，让我将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和明白，让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生命都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和老练。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欢迎来到马可福音第三讲，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课了哈。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对上一节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内容的回顾哈。好，我们在上一课呢，我们学到就是耶稣他在加百农医治那个瘫子，并且呢，他赦免了瘫子的罪。那这瘫子的四个朋友哈，因着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能医治，然后他们对这个朋友的爱心，还有他们的这个决心，他们就可以排除一切的困难，将瘫子带到了耶稣面前。那这个瘫子呢，不但他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灵魂呢，也得蒙拯救。耶稣赦免瘫子的罪呢，这个引起了文士的议论。耶稣呼召了税吏利未跟随他，利未就是马太哈，并且呢，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啊，在一个桌上吃饭。因为耶稣呢，他是为拯救罪人而来的，他是按人的本相接纳人。耶稣并没有说哦，等你圣洁了啊，等你这个改好了是吧？等你把所有的这个属世界的这些坏毛病啊什么都改掉以后，再来跟随我。不是的，我们的本相就是如此。那耶稣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然后这样来接纳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又学习到了看耶稣与权贵之间的这样的争辩。首先是关于禁食的，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每周禁食两次嘛，他们禁食。那他们呢，就是问耶稣的门徒，哎，为什么你们就不禁食呢？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应该欢喜快乐，哦，不应该禁食。耶稣又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就说你旧的这个观念啊和制度，如果说你不改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思想，然后新的道理。另外还有关于安息日的这个争辩，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神呢设立安息日，他是这是给人的一个恩典，不要让人一直忙碌的工作工作工作，神要人要休息哈，要休息。这个神的恩典而不是沉重的轭。那耶稣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权利决定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他是主。另外还有学习了关于安息日的医治哈，耶稣呢他在安息日他因着他的怜悯就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人。那法利赛人呢和西律一党人呢就商议如何的除掉耶稣。那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他行善救命，可是这些自以为意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却在安息日啊商量着如何去这个行恶害命。耶稣又设立了12使徒来跟随他，在他身边成为他最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跟随者。 耶稣在加百农呢遭到了文士的恶意指控，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哈，他们就恶意的攻击耶稣，他们故意的把这个圣灵的能力归于魔鬼撒旦。他说耶稣赶鬼啊是靠着这个别西卜，就靠着鬼王赶鬼的。那耶稣就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但是你要清楚，他必然会有一位就是能力胜过撒旦的，才能够将这个撒旦捆绑，才能够赶出撒旦，对不对呀？那耶稣就说了，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耶稣的能力是胜过撒旦的，他可以将就是撒旦权下的人给拯救出来，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那这件事发生完了以后呢，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教导人了。他为什么要比喻啊？用比喻去教导呢？他在做分别的工作，就分成了神国的人和外边的人，叫分别的工作。那渴慕的心想知道真理的人呢，神就会揭开这个奥秘，让他们明白，然后会进一步的跟他们解释，就是你问，你不懂的话，你就要问，你就要寻求。那神应许我们什么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得着。所以神的应许永不会改变，只要我们寻求，神就让我们寻找。那这些故意抵挡的人呢，神会继续使他们的心刚硬，他听到比喻，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神定义要让他们的心继续的刚硬下去。好的，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的简单的一个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第三讲的一个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有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那我们结束以后呢，我们也会开放这个麦克风，让大家可以提问。如果我能够回答你们的话，我都会回答的。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三讲。第三讲就是耶稣行了更多的神迹，即差遣十二使徒。我们先看第五章哈，第五章它记录了三个神迹。耶稣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然后他医治了十二年血漏的这个女人，他又使雅鲁的女儿复活。我们看到鬼附、血漏的病啊，还有死人，这几件事情呢，都是与礼仪上的这个洁净有关系的。我们先看耶稣治好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我们先读一下经文。他们来到了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哈，格拉森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面，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哈，外邦人居住的是比较多的。耶稣一下船呢，就已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坟茔就是坟墓哈，就是坟墓。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住在这个坟茔里哈是非常不洁净的，甚至是你摸到了坟墓啊，摸到碰到了尸骨啊，或者是碰到了和死人有关的一切的这个器皿，都会被视为是不洁净的。那我们就思想一下，耶稣是否专程为释放这个被鬼附之人而来到这个不圣洁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洁净哈，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来到了格拉森，医治了这个被鬼附之人以后呢，就被格拉森人就给赶走了。所以我们就想，耶稣是不是专门然后为医治释放这个格拉森的这被鬼附之人而来的呢？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之人哈，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呢竟被他挣断了，脚镣呢也被他弄碎了，总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昼夜的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这个可怜的光景哈，他是赤身露体的，常年的他住在这个坟茔里，他应该是被他的家乡的人或者他的家人就已经放弃他了。因为在路加福音的8章27节记载说，这个人已经许久不穿衣服了。那我们又看，人们多次的用这个脚镣和铁链就把他给捆锁住，真的就像拴动物一样就把他拴住。那人捆锁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他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对这个人呢，对这个被鬼附的人，无疑是更大的伤害和屈辱。那附在这个人身上的是群鬼，他们有这个超自然的这个力量，他们可以把这个铁链呢和脚镣哈，他们都可以就是给挣脱了。但是挣脱铁链脚镣时，那个伤口就留在了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是非常的凄惨，遍体鳞伤，甚至呢他还是在昼夜的在这个坟墓里，然后和这个山中哭嚎喊叫。群鬼就使他的就是已经是精神错乱了，他无法控制的伤害着他自己，用石头就是砍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可怜。那我们想到，可能我们经常会听说我们去医病赶鬼啊哈，我们教会经常的牧者会去为人去祷告啊，医病赶鬼。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就是看到过这个被鬼附的哈？那我是有看到过的，因为被鬼附之人他们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他们被鬼附，他们的这个常常处在一个就是癫狂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面目是狰狞的。本来是他好的时候，真的是他是有这种柔美的这个样子和形象的，但是他们被鬼附的时候，他们就会失控，然后呢就会面目狰狞，然后精神错乱，然后来伤害自己，并不是他们自己来伤害自己，乃是他们里边的那个鬼魔哈，那个鬼就是来伤害他。那巫鬼附身的目的呢，他附身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要折磨这个人，他就是要折磨这个人，然后摧毁人被造时所具有的神的形象。他就是想让你远离神，就是不想让你亲近神，而且就要破坏神在你身上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那个荣美的形象。那魔鬼的目的就是摧毁，就是杀害嘛。好，我们继续来看经文。那这个被鬼附之人呢，他远远的就看见了耶稣呢，就跑过去拜他，就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巫鬼看见耶稣呢，就拜他。拜是什么呀？拜就是一种臣服，因为他知道他此刻面对的呢是一位能力就超过他的，所以呢他就非常害怕惊恐的就喊叫说的啊，至高神的儿子呀，就不要管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相干呀。那巫鬼他预感到他自己将要受到的刑罚嘛，那会把他拘禁起来哈，捆绑起来。因为他就是，所以呢他就用这个他所知道的就是最有力最强的一个启示的方式，就是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他说指着神恳求你哈，不要叫他受苦。那巫鬼呢，我们想巫鬼使有神的形象的人受苦，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损毁具有神形象的人，使人远离神，破坏神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呢当他要受到刑罚的时候呢他反而去指着神来恳求耶稣，就是恳求耶稣不要让他来受苦，这是极具讽刺性的。我们看第九节，耶稣就问他说，你名叫什么？这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群呢就是军团，就是罗马的军团哈，罗马的一个军团那个有6000个士兵，就显示这个人是被很多的鬼附着的。那巫鬼呢他就惧怕被送到永远的刑罚里去嘛，也就是那个无底坑里。因为路加福音8章31节说，鬼就央求耶稣说，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所以呢他就 他就 求耶稣说不要让我们离开这里哈，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这里。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山就是在那个山坡上哈，有一大群猪在吃食，就是在那个吃东西哈。那我们就知道一大群猪它应该就是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认为猪是所有动物当中是就是最不洁净的嘛。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禁止人吃猪肉的，就在利未记的11:7-8说猪哈，因为蹄分成两半却不到脚，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那这个鬼呢，他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吧，就附着猪去，就附到猪的身上。那耶稣就准了他们，乌鬼呢就跑出来了，进入到猪里边去。于是呢这群猪呢闯下山崖，投到海里，就全都被淹死了。猪的数目呢约有2000，哇，2000头猪啊，就很多的哈。哎，耶稣允许了乌鬼然后进入到猪群当中，这个猪群呢却把这个乌鬼带到了海的深处，也许这就是象征着这个无底坑。这个时候呢，放猪的人就逃跑了，赶快去，家是城里和乡下的人赶快就是去告诉这些人哈。那众人来了就都来看，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他们就看到耶稣在那里，然后看见那个他们非常熟悉的那个被鬼附的人哈，就是从前被鬼附所附的，哎，他好好的在那儿坐着，也穿上了衣服，然后心里呢也明白过来，神志都清楚了。哎，这些人一看到呢就害怕了。他们害怕，那看见这事的呢，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儿，就告诉了所有的在场的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哈，离开他们这个地儿。那猪群的主人2000头猪哈，一定是他们的经济损失是非常的惨重的。那他们也被这个事情他们不明白哈，他们也被这个事实吓到了，完全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惧怕他们的经济然后继续的在遭受损失，就耶稣你再来，我们再死2000头猪怎么办呀，说不上我们再损失什么呢哈，所以他们就央求着耶稣说快快离开他们这个地方吧。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这经济上的这个损失，他们并不关心这个得医治被释放的可怜人，他们不管他是否死活，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呢，他们也不去思想他们面前站着的这个耶稣是大能的神子，只有大能的神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奇事，他们不去思考，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哈，因为他们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唯有他能够捆绑住壮士。壮士是什么呀？我们上节课学壮士就是魔鬼撒旦嘛哈，只有耶稣可以捆绑住魔鬼，从他手中将人拯救出来。好，这格拉森人呢，他们就是让这个耶稣就是离开他们的地方嘛。那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恳求耶稣要跟他同在，要跟随他，但是耶稣呢却不许。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哈，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儿，就是怎么怜悯你啊，怎么医治你啊，是吧，都去告诉他们。那个人就走了，在迪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我们就看，就是与从前是不同的哈。耶稣在从前都是被医治的人或者被赶出的鬼，耶稣都不许说，哎，你们不许出声，不许告诉别人。但是呢，耶稣呢却要求这个人呢去为这件事去做见证。那或许是因为他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外邦人的这个境内嘛，那外邦人呢，他对弥赛亚的观念不会在这里这个广泛的流传，所以说呢，这个外邦人被鬼附着的人呢，他也成了一个外邦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耶稣医治这个外邦人呢，也预示着福音要传向外邦。弥赛亚来呢，他就是拯救世人。 而不是说只拯救犹太人的弥赛亚，不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乃是我们所有世人的弥赛亚。好，我们再看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和医治血漏的女人。那耶稣呢，就坐船就渡到海那边去了。这个时就有许多人在，就是到他那里聚集。就是耶稣，你看在格拉森哈被人赶出去赶走了，然后呢，但是呢，回到海这边的时候，加利利这边的时候，耶稣依然是受众人的喜爱。他就在海边上，然后教训人，就是教导人，给人讲很多的这样天国的道理哈。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的脚前。那这个雅鲁的叫雅鲁的这个管会堂的哈，管会堂的他是非圣职人员，就是说他不是传道人，然后也不是牧师哈，不是做这个文士教导的工作的，他的责任是管理行政上的，比如说哎，我看护着这个会堂哈，然后保护这个会堂，然后呢安排敬拜啊，安排主日敬拜呀，安排这个什么那个谁来讲道啊，谁来讲信息呀，读经祷告，他是安排这些事情的，督导崇拜事宜等哈，这样的事情。那他来呢，就伏伏在他的脚前。那想是一个管会堂的，他也是有一些身份地位的，是吧？但是他在耶稣的面前呢，他就是极度的，就是自我谦卑，就是伏伏，就属于跪拜，就是跪在耶稣的面前，不住的来就是跪拜他。他就是为他的女儿，他真的是可以就是自己的尊严全都是在众人面前啊，自己的尊严不顾了。然后他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再三的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那我们常常也是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按手嘛哈，按手祷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按手，按手在旧约时代呢，按手是祝福，然后按手是将这个罪责从罪人身上转移到祭物身上。那在旧约时代哈，以色列民他们如果犯罪了的话，他们必须杀一个牛或者羊，然后替他们死流血，把这个人的罪归到这个祭牲，就这个祭物的身上，然后使人的这个罪就是那个得到洁净，然后这个祭牲流出的血就是洗净他的罪，但是不是全然完全的洗净哈，因为人是不断的犯罪，就要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但是呢，神的心意是，神的就是他的这个听命胜于他喜欢你遵行他的旨意，胜于你不住的犯罪，不住的去献祭。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你不要去犯罪，你要圣洁。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为你的罪来献祭物，这个祭物是我不喜悦的，我喜悦的是你遵行我的旨意，就是听神的话。那在按手，在新约时代呢，按手是用在医治啊、祝福啊、案例或者是委任啊。我们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按手祷告哈，然后给人祝福的时候，我们说也是哎，举起手来为谁祝福哈，放在他的肩膀上或者哪儿疼或怎么样的哈，就是按手在他的身上。还有是案例或委任，我们按牧的时候，包括我们按曲牧或者什么的案例的时候，也会按手。那使徒行传六章六节，那使徒为这个管饭食的七个执事，他们就是为他们按手祷告，为他们按手。那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节说，就是在安提阿教会的几位先知和教师为巴拿巴和保罗按手祷告，然后差派他们去宣教去，就是在他们宣教走之前为他们按手祷告。那按手呢，还用在这个分授属灵的恩赐这方面。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七节说，彼得与约翰为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哎，彼得和约翰为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按手，然后呢，他们就受圣灵了，就被圣灵充满了。啊，这按手的这个它是用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上、恩赐上。好，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 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女人哈，她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呢，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就所有的钱都没有了，为了治病，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呢反而越来越重了。那我们又看到这又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哈，那格拉森的这被鬼附的人非常可怜，这血漏的这个女人也是非常的可怜，她的处境是十分的悲惨的，因为血漏这个病哈，它就是属于不洁净的脏病，就是女人的月经一直不停止，一直的流血不止，那人们呢就是对她是避之不及的，因为看她是 不洁净的嘛，看她是污秽肮脏的，那任何人与她接触呢也会成为这个礼仪上不洁净的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的15章25到30节，我们读一下。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7天，然后才为洁净。第8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1只为赎罪祭，1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为了治她这个血漏的这个病哈，花尽了她所有的，结果呢就是病更加重了。我们想一下哈，她这个12年的这个医治，一次次的绝望，一次次失望，她真的是完全的就是陷入到了绝望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她悲惨绝望的人生当中，她看见了生命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他听见了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哈，然后夹在众人中间，就摸耶稣的衣裳。意思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于是呢，他摸了耶稣，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你看，他听见了就信了。然后他不顾别人的嫌弃，也不顾律法的礼仪，然后勇敢的拥挤到人群的，从后边拥挤到人群里，然后去摸耶稣的这个衣裳哈。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污秽的人如果去主动的去靠近人，或者是去摸人的话，就按照犹太的传统，这属于亵渎和故意犯罪，因为你是不洁净的，你要远远的离开人们哈，你不能靠近。但是呢，这个女人她因信耶稣，她就勇敢的走出了这一步。神的怜悯呢，定义就在此刻医治这个可怜的女人。当她凭着信心摸了耶稣的衣裳，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我们也看是马可福音当中马可写作的一个特色哈，常常用这个词，立刻干了，不是暂时的缓解哈，乃是完全的被医治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顿时心里觉得就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他就在众人中间就转过身来，就问谁摸我的衣裳了。那门徒就对他说，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拥挤着你，是吧，每个人都能够碰到你，你怎么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就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是这个血漏的女人摸了他，那他呢是要在众人面前来称赞这个女人的信心，也是向这个女人保证他已经完全的痊愈了， 就已经彻底的得痊愈了。那他也是让众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洁净了，女人不但身体得了医治，灵魂也得蒙拯救。那灵魂得蒙拯救才是福音。如果疾病得医治的话，可能哎，他还会得这个病，另外一个病，对吧？但是最终每个人都还是要面对死亡的。唯有灵魂得拯救才是永生，这个才是福音。那还说话的时候，就是耶稣还在跟这个血漏的女人对话的时候，就有人呢从这管会堂的家里就跑来了，就说的就跟这管会堂的人说，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再劳烦这个先生了，就已经死了，就已经晚了。那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呢，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祷告，觉得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就想说的，哎呀，主啊，你看，因为你不管我是吧，你来的太晚了啊，当初你要是早点出手救我的话，我就不会像今天这种情况，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损失了。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埋怨神，你好像你没有按时来，你没有及时的来帮助我。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哈，神永远他都不会误事的，他可能不会早来，他可能不会早到，但一定是刚刚好的，一定是刚刚好。人不是拖延，而是要成就更大的荣耀。那我们就想一下，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在约翰福音的11章记载的，拉撒路他病了，他已经病了哈。那耶稣知道他病了，他没有马上就去救他，而是呢，他是又等了2天，然后他才出发，直到拉撒路呢，他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才赶到那里。那耶稣赶到那里的时候也是嘛哈，他就是那么爱他的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姐妹，他都有点就是埋怨主耶稣，就说主啊，你要早点来的话，我兄弟就不死了，就不会死了，就他们也在埋怨，就是主为什么不早点来医治他的兄弟。那他们不明白哈，主晚来是要众人看见神能使死人复活的荣耀。那当耶稣来到了这个拉撒路的墓前的时候，耶稣就是大喊一声说，拉撒路出来，就这一句话，这个死人就从坟墓中出来了，他复活了。那在拉撒路身上医治他的荣耀，就如果仅仅是医治他的这个病的话，使他病得医治的话，那这个荣耀怎么能够大过使他复活的荣耀呢？所以神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要有这样的耐心等待。耶稣对管会堂的就说，对雅鲁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常这样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自己，然后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今天呢，这句话仍然是我们遭遇患难时的力量和盼望，因为我们信的不是这句话，乃是说这句话的人，他是有能力使死人复活的神子耶稣基督。 于是呢，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带这三个门徒，他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就来到了管会堂的家里。那耶稣到了那里以后，看到就那里乱嚷，就一片混乱，并且有人在大大的哭泣哀嚎。因为在那个时候哈，如果家里就是有人死了的话，他们家人就会花钱，就是雇这个专业的哭丧团，就是哭丧的人来为这个死者来哭丧。耶稣他们就进到里边，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那他们嘲笑耶稣，轻视神的工作，耶稣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去了。那耶稣就进到孩子的这个房间哈，然后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这是一个亚兰语，然后翻过来呢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就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儿，就是说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他时常的就警告他所医治的人，不要去宣扬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他在群众中的这样的声誉，加上宗教领袖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希律一党的人哈，对他越来越加深的这个对抗呢，会给他传道的施工上带来危机。那我们就是思想一下哈，这第五章，格拉森被鬼附着折磨了多年的这个人，然后还有患12年血漏的这个被人歧视认为不洁的女人，然后还有这个父母所疼爱的这个死了的这个小女儿，他们遇见了耶稣，耶稣使绝望的人得到自由，得释放，他带来了安慰、平安、拯救与复活。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在拿撒勒人宴请耶稣。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嘛。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这众人听见就甚稀奇，然后就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他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那他妹妹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将救恩带给了自己家乡的人，但是家乡的人不明白，不接受他，然后厌弃他。他们奚落嘲笑耶稣，就是连自己的家人，连耶稣的家人哈，都不相信他。就我们在上节课也有学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家人来要把他拉走，说他癫狂了。那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在以赛亚书当中记录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经文，以赛亚书53章3-8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洗去我们罪孽的，他也是神受苦的仆人。那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传福音给自己家乡的人，或者是 给自己的家人，是最难传的，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的本相了，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真的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家人很难相信，这是正常的，因为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也不被人接受，不被人认可。那他家乡的人不接受福音，他们就遇救恩就是没关系。那耶稣就跑，就他去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了。我们再看耶稣差遣12门徒，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那为什么2个2个的出去啊？哈，这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组团队的一个服事了。那2个2个的，第一，他是可以做见证。马太福音18章16节说，凭2-3个人的口 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申命记十七章的六节也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所以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哈，他是彼此可以做见证的。那两个两个出去的还有个优势呢，就是说他可以彼此服侍啊，然后互相监督啊，然后也比较安全嘛，是吧？两个人在一起总会比较安全，也可以相互鼓励。哎，信心软弱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也彼此可以鼓励一下。那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了，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也好，干什么，我们就是小组一块儿去服侍，然后呢各自按着这个恩赐的不同，然后去服侍，去传福音啊。我们最好就是两个两个的一块儿出去，特别发单张的时候可以一块儿出去。我们接着看经文，并且耶稣嘱咐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啊，腰带里呢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就是说耶稣要门徒们完全凭着信心出去传福音哈，是靠着听他们见证的那些人来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这也是呢对神应许的一个信心，耶稣这样吩咐你就去就好了，以神一定不会缺乏对你的这个供应。那使徒出去传道呢，你只能住在一个人的家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耶稣不许这些使徒们出去以后一家家的搬迁，哎，这家好像比那家好啊，这个床比较软，或者吃的饭食都比较好哈，那我们换到这家。耶稣不许他们这样，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一家住，直到你离开，然后呢要以这一家作为传道的一个据点。那我们看第十一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那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呢，就是一种跟你断绝关系的一个记号，就是你们不信是你们的事情，但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了，我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就是你们不信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不是说我没有传给你们，就表示使徒与该地有关事物隔绝的一个动作。那顽梗刚硬拒绝神的信息呢，将与救恩无缘无分。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装备学习呢，我们是用圣经真理来装备我们自己。那我们也要追求简单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生活越简单，我们幸福指数越高哈，就会越幸福。那我们就要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耶稣刚刚说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然后我们就勇敢地进入到世界当中，与主同行，然后传讲真道，去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好，我们再了解一下施洗约翰的死。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那耶稣希律啊，他杀了这个施洗约翰，他受到良心不安的困扰，然后他又因为迷信，他就惧怕施洗约翰的鬼魂是不是来找他索命来了哈，然后就是他很担心，就属于这种做贼心虚的这种。那希律的这个家族呢，哎呦，就是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会简单的讲一下。那我们知道希律呢，他一共是有七个儿子，但是呢我们看到下边这三个儿子哈，因为希律的疑心把他这三个儿子杀了， 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他还有这四个儿子。那希律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领土哈，就是这一片的领土，他分给了这三个儿子，腓力二世、亚基老和安提帕。那这个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呢，就是杀使洗约翰的这位希律王。那这另外一个儿子呢，腓力一世呢，他是住在罗马，就属于一个哦，这个官二代哈，享受生活不问政治这种的，这个是腓力一世。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哈，这是他们的分封。你看，希律安提帕他负责的，他管的这个领土呢哈，就是他的管辖的领土就是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一带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地方是另外的这个希律另外两个儿子管辖。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那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因为什么呀，这个希罗底哈，他本来他是嫁给了这个腓力一世，腓力一世，然后呢，他这个腓力一世呢还没死呢，他就又嫁给了这个安提帕王。那腓力一世和安提帕他属于兄弟嘛，对吧？而且呢，这个希罗底是谁啊？希罗底是亚里多布的女儿。但真的这是这种这个非常的邪恶的一个乱伦的关系，相当于希罗底嫁给了他的叔叔，然后呢跟他这个叔叔离婚以后又嫁给他了另外的一个叔叔。所以这个使洗约翰他就指责这个希律说，你这样做不合适，说你娶这个女人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你的兄弟的妻子，你兄弟还没死呢。所以呢，这个希罗底是非常的就是恨这个约翰哈，然后就想办法想这个杀死，找机会来杀死约翰。但是呢，希律呢一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担心百姓，因为百姓都认为使洗约翰他是一个义人，然后是一个先知哈，然后他一直他就没有杀使洗约翰，他只是把他关了起来。那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的五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就是弟兄死了以后你才能够娶你弟兄的妻子呢。终于这个希罗底等来的机会了哈，有一天呢就是希律的生日的时候，希律就是大摆宴席，然后请了这个就是有名望的一些人，大臣的千夫长，然后加利利做首领的这些。那希罗底的女儿，这个就是希罗底和他那个第一任丈夫生的这个女儿呢，就进来跳舞，就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非常高兴。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然后又对他起誓。你看我们一看一个王哈，他居然就感觉到他很轻浮，他就向这个这个女孩哈，美丽女孩就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土的一半我都会给你，我也必给你。我们看到希罗底的女儿是年轻貌美，舞姿曼妙，就讨得了在场的人都非常喜欢她。那希律呢，他就借着这个酒劲儿，随意的许诺，慷慨大方，也是在众人面前显示他自己是有权力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这个女儿呢，就赶快就跑出去对她的母亲说，我可以向她求什么呢？她母亲太了解希律，说趁着她酒劲儿哈，你别的酒醒了以后再反悔怎么办呀，趁着她酒醉着呢，说的我要使洗约翰的头。这个女孩就急忙的就跑进去见希律，就说，我愿王立时把使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那希罗底并没有说要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心比他妈妈心还狠呢，要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然后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大菜一样，然后献给他的母亲。那希律就特 甚忧愁，但是呢他要面子，因为他所起的事，然后又因同席的人，他就不肯推辞，随即就叫了一个护卫兵，就是去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这个监狱里边把约翰的头斩下来，然后把头放在了盘子里，拿给了这个女孩。这女孩就赶紧的就送给了她的母亲。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听见了以后呢，就来把施洗约翰的这个尸首领走了，领去了，葬在了坟墓里。让我们看到西律王他轻易的就许下了诺言哈，他如果他做错事了，或者他许错愿了，他完全是可以认错的，他可以认错，然后可以道歉，可以就是用其他的来赔偿，但是呢他却将错误进行到底。我们每个人也都会犯错的，知道犯错我们就要马上悔改，我们不能说为了面子然后刚硬的将错误进行到底。好，我们再看耶稣给5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这是唯一的一个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的这个五饼二鱼是5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那我们来读一下经文，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就是你出去做工也是要休息的哈，主也是让我们休息，休息可以使人重新得力。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就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因为在海上他会有这个风浪嘛，逆风，然后呢这些在路上走的这些人反而比他们先提前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个时候呢天已经晚了，门徒就近前来说，这里是野地，他是来提醒耶稣，就是这里是野地，而且天已经晚了，你要叫众人赶快散开，让他们去就是各处去找吃的东西哈。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那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你想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再加上妇女儿童的话得有1万个人嘛。就算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想马上去订这个1万个人的这个餐的话，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且是在荒郊野岭，是在旷野当中啊。所以门徒的意思说的啊，难道让我们去做这一件事情吗？你还是要让他们散了吧。门徒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就问他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去。他们知道了就说，有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就是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这样所以说他可以计算数字哈。那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啊，分给众人，就是你拿到了以后，这个人拿到了就赶快传给下一个人哈，就要分下去。那我们得到恩典也是一样，我们白白得到的这个恩典，我们也要白白的把它传递出去。42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哈，共有5000，就唯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不仅关心我们肉体的这个需要，他更关心我们灵魂能够得以饱足。那么看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这个神迹，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了。他等他叫众人散开，然后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去山上去祷告。那为什么耶稣就赶快催门徒离开？因为耶稣这个神迹奇事太大了，他5饼2鱼的神迹奇事太大了。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众人呢就开始强逼他做王，他担心他惧怕人真的是要让他去做这个世上的王。所以在约翰福音6章14-15节记载的，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要来的世间来这真是那要 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书有一共有三处记录了耶稣从众人中退出去祷告哈，而每一次呢，都是因为他遇到了危机。那主耶稣他的祷告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耶稣基督呢，他今天呢依然他是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他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到了晚上呢，船在海中，耶稣独自的在岸上，他看见门徒因为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四更天就是凌晨的三点到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呢，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切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耶稣在海面上走，彰显了这位掌管海洋超越一切的主荣耀的显现和全能。那耶稣到了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立刻就住了哈，风就停了。耶稣呢进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我们的心就平静安稳了，我们就没有惧怕了。那第五十二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门徒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如果说假如他们明白耶稣用五饼二鱼能使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就不会因为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或者是平静风浪而感到惊奇了。好，最后一部分，治好格尼撒勒的病人。我们读一下经文，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的地方，然后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我们看到格尼撒勒的这个百姓似乎比门徒们更知道耶稣的能力。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遭厌弃，但是在格尼撒勒却受众人的热爱。我们看到格尼撒勒的百姓有福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使得他们身体及灵魂都得到了救赎。那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带来了天国的福音，他医病赶鬼拯救受苦的人，但是格拉森人赶走他，拿撒勒人厌弃他，文士和法利赛人要除灭他，他自己的亲人不理解他，但是这一切没有使他停止向前，因为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赎罪的羔羊，是为除去你我的罪孽而来的。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思意念。也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带领，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心，然后这个敏感的这个灵，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想对我们要说的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是什么，你要我们当下要怎么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也感谢赞美你带领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节日当中还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大大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赐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美好的恩赐，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国的这样的精兵，能够出去广传福音。主啊，你就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凡事都能够亨通顺利。谢谢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好，谢谢。